我们还是读那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随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已经说过，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一心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也愿意更多的亲近主，那么希望能与主有交通，生命呢能够长进。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像保罗一样，他们像约翰一样。保罗他注意的是怎样住在主里面，主也怎样住在他里面，那么约翰所注意的也是一样。所以呢，这样的经历我们普通称它为奥秘派的经历。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好像他们的经历是很奥秘的啊。其实呢，奥秘并不等于神秘，奥秘就是他们比较隐藏，他们不是在平常你看得见他，他们常常能够回到灵的深处，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奥秘派。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特别要看这个第十六世纪神在西班牙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三还有上个礼拜六，我想我们大概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从第一世纪开始，我们大概点了一下在教会里面兴起了好几个奥秘派，比方说像奥古斯丁，像奥利根，还有像这个多马像这个多马阿奎纳，就是阿奎诺。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古世纪的 Bernard 圣伯纳。那么还有我们提起过，就是 Franciscan， 就是那些圣方济的那一班的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说到十四世纪神在德国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那么我们知道，在其中最叫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陶勒，约翰陶勒。那么约翰陶勒，神给他特别一份，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那的确，后来给马丁路德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许多的奥秘派里面，我们说过，这个奥秘派里面有分作四派，一个哲学的奥秘派。一个是宗教的奥秘派，一个是基督徒的奥秘派，还有一个是福音派的奥秘派。所以呢，这是四种不一样的。那普通我们讲的教会历史呢，都是属于宗教的奥秘派。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 John Tauler 约翰陶勒是例外，虽然他人在天主教里面，但事实上他是 evangelical mystic， 他像保罗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原因就是因为神老早预备好了，有一班人叫做 Valdensis， 是古东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在主面前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结果呢，居然能够叫John Tauler得救，不光得救，而且改变了他一生。他仍旧讲到，所以他已经告诉John Tauler说：“你不要到时候，你不要走极端，不要把所有的书通通烧掉，因为主要的是死而复活。”主要是以撒，但是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亚伯罕经历神不光是死无变有，而且是从死里是死而复活的神。所以同样的Tauler， 同样的神用他为主讲道，但是你看后来不一样了。自从他遇见主以后，圣灵感动他以后，现在他仍有讲道，但是满了高油。那么而且我们说过，他因为能讲到，所以能够把他所看见的启示能把它发表出来。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奥秘派，他们看见了，但他们说不出来。 像保罗就是，你看见保罗在大马士路上啊，他看见了光。那么我想很多奥秘派都看见这个光，但是他讲不出来。那么感谢主呢，你看见是神不只给保罗有光，神也给保罗有话，所以后来是那些话就把他所看见的光把它解释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也能看见保罗所看见，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的知识是那么大，这个神他是大的器皿，因为神就把话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的光和我们的经历能够分给别人，你要有话才可以，没有话没有用的。你只会一个人自己属灵，你不会叫帮助别人属灵。你的确看见，你的确有一种很亲密的交通，但你没法给出去。所以神要兴起保罗，神也兴起约翰陶勒，他的的确确能够把他所看见的，能还有把其他圣徒所看见的，还有话，那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话，他就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看，主必须等，保罗，必须等保罗大概，得救25年以后，你看25年的装备，现在保罗才有话，话才够到一个地步，能够保罗能够把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能完全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完全用神话语完全的表达。保罗在大马士革上所看见，那就是以弗所书跟格罗西书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John Tower，为什么John Tower是最大的奥秘派？因为别人也很不错，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里面的光把它发表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很有限了。那么这些光经历只是停留在某一些人的身上，那么你的经历不能成为我的经历。所以一定要是主的话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和约翰能给我们那么大的帮助，因为保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不只有经历，而且他们有话，能够把他们的经历表达出来。约翰就是用整本的约翰福音，你看就把约翰他自己所学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一个使徒，结果他的丰富就借着约翰福音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这个神在John Tower 奥秘派这一班人身上的工作是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说，神在暗中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布置。比方说，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那些爱主的人呢，他们要脱离世界，因为教会变成世界了，所以怎么办？他们到深山去，他们到修道院去，所以这就证明说，他们要脱离世界，这是神的旨意，在那个时候是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不在外面，在组织上，在各方面来和教会对抗，但他们用他们属灵的经历，用他们这个真正属灵的光景，希望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就是奥秘派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盏一盏的明灯一样。其中有 Bernard， 我们说过了，有这些人，他们真的都做了那些明灯。那么然后我们讲过这个Valdensis， 就是谷中的弟兄，还有一般在法国南部的那班弟兄，那么那些人呢，他们是散布在这个所谓这个罗马天主教的领土上，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圣经的光，他们看见异性成义，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很自然的对于当时的教会产生许多的不满，那么教会也把他们当作眼中钉一样，一定要把他们除去，所以最后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我们说过，在法国的南部，大概有1000个聚会点，但是呢， 我们叫在20年之内，他们用十字军来追杀他们，所以最后可以说把整个法国南部的那一片的花像本来像乐园一样就变成沙漠，所以这个是教会中很大的悲剧。好，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2世纪到16世纪。那么有人说啊，这个段时间呢，其实神已经做改革的工作，灵性成熟已经开始了，所以有人就称为这一段的改革叫做第一次改革 First Reformation， 这点很重要。那么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是 Second Reformation， 是第二次的改革。那么今天神在用马丁路德，是因为神已经用了第一次的改革，神已经兴起了一般的人，这一般人他们的学问不大，但这一般人他们每个人都读圣经，他们5个人10个人加起来就可以等于一个马丁路德。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力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每个人都读圣经，人人都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这些人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光，每一个人的光可能不是很大，可能加起来那个无量光就很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谷中的弟兄们能够帮助 John Towler 能够叫他得救，而且给他带来很大的复兴。我们知道 John Towler 后来复赛是同样一个 John Towler， 同样一个礼拜堂，同样一座城叫同样的 一座城，他在那，但是呢 John Towler 这个人不一样，是谁改变他的？是神借着那400年，从12世纪200年，从12世纪到14世纪，那么你看那么多的那些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在主面所学的就是与主交通这等等等等，现在呢就能够帮助他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就感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一面当然是用什么来对付他们，是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这个能够用能够把他们铲除了，这是斩草除根的办法。但是慢慢的，他们有许多人觉悟过来说，光这样不可以，光这样你没有办法。所以因为基本上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虽然他们是反对教会的，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圣洁，他们的圣经比他们的修士还要熟，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道德的那个情形，比那些教会里面的人更叫人觉得羡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到处都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无形的力量在那里等于责备教会是怎样在黑暗，教会是怎样堕落的。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用武力摧残，就是把那些敌人完全把它消灭了，这是一个办法。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今天教会叫人失望，那么教会应该改革才对。那么教会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说，这些圣洁的人不都在教外的，这圣洁人应该在教内才对。所以我们讲过了，因着他们看见那些贫穷的人，为着主变成贫穷的人，这就是 Peter Walter 这些的跟随的人，所以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 Franciscan， 就有了圣方济的这个 order。 那么他们为主成为贫穷，然后他们照顾穷人，他们照顾病人，所以今天大家知道所有天主教里面那些医院啊，这些东西就是跟圣方济发生极大的关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神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做了，然后呢他们起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如果这些人是奥秘派的话，老天子是基本上是古中弟兄们，基本上来说他们不是做了修士才是奥秘派，他们一生下来，他们像保罗一样，他们像约翰一样，当然学习于主教中，当然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还有大家注意到啊，这个第一次改革跟第二次改革重点不一样。第一次改革你看见是他们都重在福音书，第二次的改革呢都重在保罗书信。你看见这个马丁路德也好，贾尔文也好，他们注意的是罗马书， 是保罗书信，所以这两个改革加在一起就是全本圣经。那么我们知道说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要活出山上教训的样子，一模一样的。的确他们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他们的见证实在非常的感动人。他们每一个人读圣经，他们每一个人也出去传道，他们完全照着圣经里面的模样的。那么弟兄姊妹 Franciscan 当圣方济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是模仿主耶稣的教宗吗？也是跟随主耶稣的教宗吗？所以你看见圣灵是总是先走一步的，然后你看见等到这个教等着教会落到黑暗里面的时候，那么现在开始觉醒过来了。那么我们如果要教这个教会的生命能延续的话，那么现在起码在教内，你看你又一般人也是为主能撇下一切的，这是一般的人。第二般人我说过了，因为这些保单子这些爱主的，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所以现在问题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有一般人说我们也要这样做，那么这就是 Dominican。 那么 Dominican 的特别呢，多米尼的这个教门呢，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它的特别的点就是说我们要出去传道。那么好了，你出去传道你怎么传呢？当然你要读圣经。所以然后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是保皇党，他们所保的是教皇，教皇的命，教皇的命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后来整个这个所谓的异端的裁判说，你怎么裁判有的人是异端不是异端，你要读圣经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Dominican Order。 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这两个 Order 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注重做慈善事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有学问。所以这两班人不一样，你看见圣方济那些人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有的是裁缝，有的这个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很像什么，是非常非常像 Valdensis 那一班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没有，主这个这些人被主兴起来，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有他特别的原因。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在第一次改革中间，这个教会的生命能够持续的这个延长下去，那总是两面，一个是用一个是很明显的是用激烈的方法，还有一个呢，从里面你看见有人觉醒了，有人真的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在他们身上也看出那些圣洁的光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第十二世纪到第十六世纪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西班牙的这一班的人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讲到十六世纪，那就是第二次改革以后，就罗马保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神在西班牙就兴起了一班的人。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是很大的，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这个给神的儿女有起了很大很大震撼的效果。不过这一次呢又是和改革发生关系，我们说过 Franciscan 也好 Dominican 也好，这一班的人很明显的是对于这个那 Valdensis 这些人，就是爱主这种弟兄姊妹，他们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所以你看不管怎么样，神总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做了正面的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讲到这个马丁路德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 Spanish Mystic， 就在西班牙奥秘派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一个是特瑞莎，还有一个就是十架约翰。那么特瑞莎的就是 Teresa，那么十架约翰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那我想我们为了翻译方便起见，我们不要再讲英文了，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约翰，圣经里约翰有两个，最少一个使徒约翰，一个呢是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哪个是哪个人清楚了。那么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十架约翰就好了，所以这样四个字很容易记得啊。所以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特瑞莎，一个呢是 施加于孩子们。那么这两个人呢，你等一等，我们来看到底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这两个中间的特瑞莎是比 St. John's 刚好比施加约翰刚好到27岁，所以他们中间等于差了一代。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说，就施加约翰事实上呢，可以说是 Teresa 最重要也是最得意的一个门徒，他的确得了他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讲到现在，我们从上礼拜三一直讲到现在，我们知道许多的奥秘派现在我们注意到的都是弟兄，没有姊妹的。那么现在在教会历史里面能够举足轻重的，能够举足轻重的，那么毫无疑问的 Teresa 特瑞莎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特瑞莎这样诞生的时候，他第二年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革，所以你知道他生在什么时候。还有呢，大概前10年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讲的西班牙，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在西班牙神到底做了什么事。好，我们讲过一面有一个有这个特瑞莎也好，施加约翰也好，可以说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奥秘派中间的佼佼者。所以等一等现在我们要解释他们怎么是佼佼者。不过呢，我在这里要稍微的讲一点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你如果真的有人去读他们多，你根本读不懂，因为你不懂他们的背景，所以你就不懂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提的就是马丁路德的起来改革以后，那么这个一般来讲教会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在这个1545年到这个1563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天主教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是要讨论说，那马丁路德改教，还有加尔文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震撼？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天主教应该怎样去反应？所以呢，这一个大会就叫的 The Council of Trent。在 Trent 这个地方有个大的会，有一个大的会议。那么现在这个大的会议呢，那个时候呢是保罗三世，教皇叫做保罗三世。那么他呢是他主持这样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当然针对整个的改革来说，因为现在你要回答马丁路德有95条，那么现在他指出这是教会的弊端，那么现在教会承认不承认这是弊端？卖赎罪券对还是不对？所以你要一样一样的去回答他。所以呢，那几次会议啊，这个是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会议。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些红衣主教，他们很自然就起来了。然后现在呢，他们要在一起，他们要问，他们说，那么这个然后他们要讨论。那么就像今天一样，比方说今天在这个神部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发生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那么这个在美国有的，那么当时也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要讨论说，像这些如果这个无论是这个主教也好，是神父也好，那么他们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可以说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那么再加上什么赎罪券啦，还有其他，那么这些东西是，我想大家都能感觉得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腐败的情形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现在呢，就他们要讨论到底怎么来应付这个情形。那么开会的结果呢，他们首先呢是绝对不接受这个改革的弟兄们他们所说什么因信称义的这些礼物。你知道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绝对没有偶像的，他们绝对不拜玛利亚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改革家们他们所坚持的。那么现在对于他们的态度，他们是说不，他们绝对不改的，他们照样拜玛利亚，他们照样卖赎罪券，他们赎罪券还是对的， 不过呢，他们要改良它，所以现在这些通中药把它改，通中药把它改良了，所以呢，他们就下一个命令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做改革的工作。现在是体制内改革，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他们要做一连串改革的工作。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 anti-reformation， 就是说反改革。那么这个整个的运动当然是在什么？是在天主教里面的，他们就有了一个反改革的运动。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四世可以说是最早最早起来要推动这个反改革运动的。那么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开始用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专门对付异端，因为现在没有问题了，加尔文是异端，这个马丁路德是异端，一定要异端裁判所来对付他们。所以呢，从此以后这个异端裁判所呢就更加要严谨了，所以呢，就是他们就起来专门对付这些异端，所以这个是一直用高压的手段，那么来对付这些所谓的异端，就对付这些新教也好，对付这些改革人也好。那么这是一面。那第二，所以还有就是不光用异端裁判，还要把他们所有的书通通烧掉，这个很，这是很激烈的一面。但是同时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就像好几年前，你知道他们异端裁判所对付 Valdensis 他们一样。当初是异端裁判所对付古中的弟兄们，现在用异端裁判所来对付所谓的新教，或者来对付所有改革的弟兄们，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从历史上已经学会了，这个不是办法的，最终不是办法。如果教会腐败了，教会应该有觉醒，应该有反省的能力，应该要除去这些教，应该除去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个才能够叫人心能够折服的。所以呢，当然很自然的，你知道说，就像在历史上一样，所以如果你要叫教会的生命能够延长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鼓励，就是鼓励什么的？鼓励就是 devotion， 就是鼓励灵修，鼓励什么的？鼓励人尽量与神亲近，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的道路呢，一面能够延长教会的生命，另一面呢也能够美化教会的形象。你看教会里面的确有一般人是与神非常亲近的，所以他也是两管齐下，两管齐下。那么如果两管齐下怎么办呢？他就鼓励尽可能在教会之外有一些团体产生。不要忘记啊，我们说过 Dominican 是在教会团体之外，是在教会之外的，还有就是 Franciscan 也是教会之外的。就这时候修士其实那个架构不是教会的架构，教会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不过呢他们是之外，在教会那个架构之外的那些灵修团体。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个改革的运反改革的运动里面，一面仍旧用高压，用异端裁判所烧他们的书，这是一面。那另一方面呢，他就尽量鼓励在教会之外有一些的灵修团体兴起来。所以你看教会，你看历史等于重演了。当初 Franciscan， 当初这个Dominican 就是这样起来的嘛。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现在呢，他们知道说一个能延长教会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些灵修的团体，然后带领许多人与神亲近。所以这个就是往里面去，所以他们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形中就是鼓励大家走这个奥秘派这条路。这个你如果真的要做反改革的话，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从十六世纪以后，很多的奥秘派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被鼓励的，也产生的。所以当初基本上呢是叫改革的影响，不要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改革影响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如果再继续下去，他们要席卷整个的世界，他们眼看着要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一面他们当然有武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鼓励更多的人走里面的路，走奥秘派的路，那么鼓励在教会以外的那些灵修的团体。那不要忘记，那之前他们 他们非常热衷于与主有交通，但同时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对于教皇是完全死忠的一般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讲到改革以后，那些的奥秘派，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是与主交通。 但这些人在与一面与主交锋，另一面他对教皇有一种的狂热。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架构是在什么？是在反改革运动的这个架构里面。那么，为什么他们鼓励人这个走里面的路呢？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是非常 subtle，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表面上看不大出来的。 所以我在说，这就是宗教奥秘派那个结果，就这样。一直到现在，这个毒还种在很多很多人头脑里面。那么，如果你讲的里面，你讲的与主交通的话，那么好，你一定要默想。好了，你只要默想的话，那么在自从 Francisco 他们以后，你知道，只要你如果要真正与神联合的话，那么有一个功夫你一定要有的，就是你在主面要默想啊。 那默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办法，叫做怎么默想，就念玫瑰经啊。所以你只要念玫瑰经，你自然就默想。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所谓宗教的奥秘派，包括圣方济这些一般人在一起，他们如果讲到灵修的时候，不要忘记其中有一样一定是默想，否则就不叫做灵修了。所以如果是默想的话，一定是念玫瑰经的。 那么什么是玫瑰经呢？玫瑰经很简单的，玫瑰经其实是有几段的话让你来念就是了。那么最早最前面一段话是主导文，然后呢中间有十段的话，每一段的话都是称颂玛利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有14称颂玛利亚，然后最后呢就有敬拜父的一段的话。 所以父子里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是前面有子，那么最后面有父，到了前面有一段的祷告是主导文，后面有一段祷告是向着什么？是向着这个父去，天父去的。那么中间有10个祷告，或者有10段的话，是对着玛利亚说的，那就是称颂玛利亚。那么现在呢，这样的做你不是做一次，要做好几次。 那么你每一次做一套的时候，就是12个，里面有10个，但你怕你会忘记，所以你需要用念珠的。那么这一遍、两遍、三遍、四遍，那么这样你要做多少遍？那么这样你才算是什么？才算是，默想了。而且这样的话，你就积了很多的功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你鼓励一般的，尤其没有知识的人。 如果你要鼓励，所以这个现在不是为了一般人，尽可能鼓励许多的人。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现在你鼓励他们，如果你真的往里面去的话，那你要默想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念玫瑰经的。你念玫瑰经，换句话说，在玫瑰经重要主要的点是玛利亚。你只要帮助玛利亚，这个人一定留在天主教里面，一定留下去。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呢，整个教会的大的策略是什么？一面用鼓励，一面用这个一端裁判所，但另一方面呢，就是鼓励人走那条路。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西班牙，你看还有其他的地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被兴起来了。 那最有名的，你说教会历史是耶稣会。那么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发起人呢，这个叫 Ignatius， 他的名叫 Ignatius， 那么这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商人。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耶稣会也是一个灵修团体，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 像当初他们天主教到中国来，跟耶稣会都有关系的。因为耶稣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奥秘派是讲分辨的。比方说，这个灵是什么灵？是邪灵呢，还是圣灵？ 他们要注意这个东西。普通奥秘派人教与主交通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很多假冒的东西。所以真正的与主交通，迟早一天你会发现说，尤其他们学习默想与主交通，什么思想都不想，他们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头脑空白的时候，邪灵就很容易进来的。所以这就是弟兄给我们许多的警告，你千万不要用那个，不要重复讲一些的话，因为如果一些话你讲多了，结果你的思想会空白，你思想空白不要忘记了，你思想一空白，就思想一真空，那么就很容易给仇敌有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给邪灵有机会。所以这些奥秘派人他们都经历过，他们知道说在他们的经历里面，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假冒。所以呢，你看他们中间需要有判断才可以。那么耶稣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讲究分辨。那慢慢从那个地方开始，他们就注意学问了，慢慢开始他们就很有学问。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班弟兄们呢，他们采取征兵制，就是说所有来参加的不是你随便选，你一定要符合什么条件你才可以，不是你愿意就可以。所以所有参加这个耶稣会的人，他们都好像当兵一样，都要当兵一样。那不光这样，你如果听听这个Ignatius 就是他们创始人，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只有两个目的，一个，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主，为了神；第二，他们是为了教皇。所以这个整个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对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改革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弹。那么耶稣会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那么耶稣会谁发，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讲过，这个就是在西班牙，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在西班牙开始的。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 Ignatius Loyola， 那么他呢写了一本东西是很有名的，叫做属灵的操练。那么很稀奇，到现在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也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接受它了。那么这个叫属灵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其实呢，就是把从前呢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奥秘派那些人他们的经历，把他们说编一下，一天一课，一天一课，然后呢30天把它读完。所以事实上呢，就是给那个当兵的人，给那些在耶稣会当兵的人，你第一年，那么你每个月你一定要这样做的。那不要忘记 Teresa 年轻的时候就是得着这个属灵操练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耶稣会最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会是非常讲究效率的。而且呢，他们严格说来，他们真的当然在他们的心中，这个马丁路德一定是敌基督，加尔文他们一定是敌基督的。但是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懂得这个西班牙整个奥秘派发展的情形，这个就是当时是这种的光景。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说，到底呢这个主在这个西班牙到底做了什么事。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么今天如果你读历史，你问说 Teresa 或者十架约翰，他们表外面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外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做了改革的工作。当然我不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反对于更正教的反应，我不相信。但是呢，无论如何，他们的的确确当教会黑暗，当教会不行的时候，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改革。比方说这个大概21岁的时候，这个 Teresa 呢，他就瞒着他的父亲，结果呢就参加了，就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女修道院，就做了修女。那么这个修道院按理来讲是非常严格的，这个修道院是在许多奥秘派里面这种教门应该最严格的一个教门。那么这个派叫什么呢？叫做加密山派。加密山派， 那么这些跟随这一班的人都叫做加密山人，加密山就是圣经里面的加密山。你还记不记得加密山就是以利亚不是在那里一个先知对450个假先知，然后你看又火降下来，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所以那是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据说呢，这个大概据说呢是在这个据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有一个人呢起头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最早开始这个教派，就是说加密山这个派呢，是最早是在哪里开始呢？是在加密山开始的，是后来才慢慢辗转到了世界，到了欧洲各地。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不是去朝圣嘛，很多人不是参加十字军嘛，很多人不是到了以色列地嘛，所以他们就到了加密山。到了加密山以后呢，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班人呢，那么是叫他们就是一般的修士。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当然有很严，每一个不同的教门有不同的规矩的。那么他们呢，算是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的一种。那么这个教派的特点在哪里？这个派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呢觉得他们觉得他们和以利亚发生关系，他们觉得。所以如果你起头你问他们说你们这一派是谁是创始人，他们一定说以利亚。那更重要的就是玛利亚，两个亚，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玛利亚。那么他们一定说玛利亚是他们的说，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加密山派里面，他们不只是奥秘派，其他的奥秘派可以基督做中心的，这里不是，这里除了基督之外，你看他们的重点是玛利亚。所以这一点大家知道，你只要讲的加密山派就很清楚。所以最早最早他们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然后这一批人很多都是欧洲人，从欧洲去的，所以他们留在，有人就留在那里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起头的就在那里就开始了这个加密山派。那么最后Carmelites 啊，那么这个最后Carmelites。那么最后呢，这个他们这个然后就慢慢慢慢就移到什么地方？移到起头的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移到塞浦路斯，然后最后的辗转就到了西班牙，就到了各个地方去。那么这一派它的特点在哪里？这一派特点我们说，除了很自然的它是以玛利亚做中心，那最重要的它很注意祷告，他们非常注意祷告。而且那个祷告是不出声音的祷告，那这个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祷告出声音的，如果你祷告出声音的话还好一点，如果你祷告不出声音，不说默祷不好，那除非呢，的确你很受圣灵的约束，叫你的思想啊不像野马一样乱跑，否则一个人如果他不做不讲话，他不出声音的话，那么你看他这个思，他这个他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勒住他的思想。所以呢，这一般的人他们的特点什么呢？他们特点不只是祷告，而祷告不出声音，非常安静的。所以这是他们很这是他们这个非常严格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所有的人第一个要听领袖的话啊，对不起，我起头啊，起头。这个你如果问他们说你们的领袖是谁，他们一定说以利亚还有玛利亚，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了，那么说这个人是逼开始的，他们还不讲是谁。所以现在历史学家才知道了这个人原来是 Bertold， 就是 Bertold， 这个人才真正是那个最早的创始人。那么如果你参加这个加密山派的话，那么第一就是说你要绝对的服从，第二呢，你一定要住在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你不能离开那个房间。然后呢，你要不住的祷告，他们认为圣经里不住的祷告就是表示他们一直在祷告。那么还有呢，每天早晨他们一定要往弥撒。然后呢，这个他们提倡贫穷，还有呢，他们要提倡殷勤的做工。那么每天呢，这个安静的祷告啊，是从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所以有的根本就等于通宵祷告的。 那么还有的呢，这个还有他们是绝对不吃任何的肉，除非生病。还有他们进食呢，是从今年的9月14号一直到明年的复活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个就是最早的 Carmelites，最早最早的加密山派。好了，那么到了 Teresa 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已经变了质了。因为按理来讲，你做修女啊，不同了。你看你们，尤其修女，如果是安静祷告的话，她从来不离开她那个房间的，哪里都不去的，根本不离开她的那个修道院，不可能离开的，和世界根本完全隔绝的。所以这一般的修女是苦修女，为什么是苦修女呢？她绝不见自己的家人，家人也不可以见她们，她跟世界根本没有来往的。所以你知道说那个修道院那样的墙，就像监狱的墙一样，根本就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那么把他们的主就关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一般所谓的苦修女。所以如果早期的这个加密山派的话，那么个个都是那样的，个个非常严，对自己非常严谨的。那么到了西班牙以后，慢慢慢慢就放松了。那么有钱的人呢，你知道可以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钱的你这个修女就住在大筒仓里面。那有钱的人可以带好几个佣人，还有可以带一只狗的，还有呢，他这个身上一定有，他可以尽量打扮的就像贵妇人一样。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是贵妇人在修道院里面。根本谈不到苦修啊，那么还有呢？那现在你哪里来的钱呢？你这一修女呢，一定要给外边的人一些，给他们属灵的劝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些的收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打开了。那么好了，那个时候这些修女之后说，很多的年轻人、男孩子就跑来了，他们说他们要得一些什么属灵的劝告。这个都是美其名曰，但是结果你觉得这里面许多的腐败、许多的污秽、许多不可告人，很自然的，你看见就充满了整个的修道院，所以修道院根本没有墙的，这个随时可以和世界接触，还有呢，有些修女不高兴的可以搬回家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难怪嘛，这种情形，你看在那些不管是外教的眼睛里，就是在一般的，你当然看不过去嘛，这些人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嘛。所以真正的，如果要教会的生命能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当然一定要做改革的工作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么 Teresa 跟十架约翰。他们联手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们把这个加密山派把它带回到起初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完全带回到起初去，意思就是当初怎么严格，现在也怎么样严格。那么那个时候的修女啊，都穿鞋了，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如果回到加密山去的话，我们不可以穿鞋的，我们只能穿草鞋 sandals。那么草鞋可以，而且草鞋呢可以用皮做的，也可以，或者呢用木头做的也可以。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一班的加密山人就有另外一个绰号，一个名字了，他们是赤脚的加密山人。就赤脚不是指着赤脚，指着不穿鞋说的。那就是说，从现在等于穿拖鞋了，等于穿 sandal 穿草鞋之类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很大很大的改革。然后这个 Teresa 在她一生里面，大概她一共有16个修道院，这样女修道院是她创办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与主交通，带他们到处忙碌。我忙碌就是希望那你看，那现在这个修道院如果通通改过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么起头这些修道院都很漂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Teresa 带着4个修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找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他们在那里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要贫穷，他们要殷勤。但是呢，他们一点的这个他，但是他们并不怎么讲呢？他们并不是完全，他们也蛮平衡的，各方面也蛮平衡的。那么那个房子根本是小的不能够再小， 那么有一次 Teresa 她自己讲笑话，她说如果审判的大人来到，要这个房子通通要垮掉的话，她说这个房子连声音都没有，垮的那个声音都没有，你不能倒塌声音，还有他倒塌声音都没有的。但是他们从那里开始，然后呢，你看一个、两个、三个，那么然后他们真的回到当初，那就不，他们每天最少祷告两个钟头，那是不出声的，大概早晨一次，晚上一次。那么也当然我想他说是回到当初，起码应该也是改良式的啊，如果不是改良式的，我就不知道这到底这个能办得到办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他和施加约翰，施加约翰当他毕业以后，那个时候他就封作这个神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刚好遇到了这个特蕾莎，那么特蕾莎呢就因为他不是这个圣这个施加约翰，他本来他也是参加这个 order， 也是参加这个也是加密商派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特蕾莎和他交通以后，那他就愿意，所以后来呢是施加约翰就开始了，起码有两间也是很简单的，但是为了弟兄的，所以有的是弟兄的，那么有的是姊妹的，那么姊妹的就是修女了，弟兄呢就是这些修士了，所以呢这一种的加密山派可以说是改良式的，原则上呢是应该是回到当初，但是我们这到底回到多少当初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的的确确那个过去奢侈的情形，于是完全隔绝性慢慢的就不同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革。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到加密山去，你知道今天在加密山，不要忘记在加密山，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加密山，就是以传说这个谁呀、是以利亚是在那里，这以利亚住在那里，或者以利亚在那里这个行神迹，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么那其实在那里现在还是有个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就是特蕾莎的这个修道院，就是他改良以后的，那么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而且现在我们去的这个加密山，如果要看以利亚那个古迹的话，那么其实还是根据他们传统所认为的地方。那么现在全世界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他们是属于赤脚的加密山派。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你看他们的修士，你看他们的修女，没有一个穿鞋的，都是赤脚。所谓赤脚就是他不穿鞋的，他们可以穿 sandal 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和传统的后来慢慢的不是改良式，后来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对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影响太大了，这个影响后来就影响到了法国，17世纪的法国，严格说来，包括盖恩夫人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是受了特蕾莎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这个是就这个是所以如果就教会历史来说，我们晓得说这个其实都属于反改革运动里面的一环。可是呢，我个人觉得除了耶稣会之外，其他的那么虽然也可以说在框框里面，我想基本上他们的原因是属灵，像特蕾莎跟施加约翰他们是属灵的原因，他们没有太多这些政治的原因，没有。当然你讲起反改革，当然有政治因素在里面，那么除了耶稣会是很积极往那个方向走之外，那么当然其他就很多的奥秘派就兴起了。所以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我们能够了解神在西班牙所做的那些事情。好，那么我想现在我们大环境已经弄清楚了，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到底特蕾莎和施加约翰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他们的故事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Teresa， 我们知道 Teresa， 我们说过她诞生的时候第二年就是马丁路德改革的那一年，那么十年前呢就是哥伦布呢发现新大陆了，所以这个比较算是很关键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也是这个西班牙对于犹太人很残忍的那段，就是特别是一段裁判所，那都是发生在那个时间的。那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在属灵的领域里面，那么的确呢神是得着了这些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 Teresa 啊、哦，就是 Teresa。 那特瑞莎有在教会里什么的两个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都是一个是大 Teresa， 一个小的。那么大的 Teresa 呢，就是因为他生的 Avila， 所以普通的叫 Teresa of Avila， 所以是 Avila 村子的 Teresa， 这普通这样说的。好，那么这个故事呢大概这样，就是说Teresa 她这个从小的时候啊，她因为在她母亲的这个教导底下，所以呢她就读了很多的传记，所以她就很羡慕做一个寻道者。她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呢，她就带着她哥哥，他们两个故意要跑到城外，就特别跑到那个回教徒中间去，那么她希望他们把他们脑袋割下来，这样他们可以为主做寻道者。所以从这里你就晓得说，从小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个 Teresa 她就有这种，因为所以你看这个难怪天主教里面说，他你把一个女孩子七岁交给我们，我最后一定把她变成修女。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七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的确他有那个心智。不过后来他还跑到城外，刚好被他叔叔碰到了，结果两个人都被逮回来了，所以他们才真的没有变成寻道者。那么到十二岁以后，那么慢慢的他就冷下来了，他向着主的心就慢慢冷下来，而且他慢慢，因为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他长得非常非常的美，他非常这个很容易叫别人注意到他，所以他当然很自然的他就注意他的外貌啊等等。那十五岁的时候，他就爱上他的不知道是表兄还是表弟，那么这个时候他父亲很不赞成，所以很不赞成呢。所以反对，所以叫这次当然不可能成功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妈妈死了，十五岁他妈妈死了。所以在他最真空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他觉得只有一个母亲，就是圣母玛利亚。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和圣母玛利亚呢就产生了感情。那么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对于有在这个真空里面，尤其他的父亲。那么同时呢，他感情上受了很重的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他你可以想象得到，他觉得这个打击很大，所以这个变化当然就影响了他后来做修女那条路。而且如果你做哪里的修女，当然做一个教派是比较重在对玛利亚的，那么没有疑问的。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加入了加密山派，这个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他父亲呢这个很不放心他，但是呢最后到了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还是逃走了，他就是他没有告诉他妈妈爸爸，他自己就参加了在阿维兰那个城里面的一个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是完全是为做加密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表面上他进去应该是苦修，但其实没有苦修。我们刚才讲过，他还是过着很快乐的生活。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就生病了。那么这个生的病呢还很严重，所以后来他爸爸呢就把他带到他叔叔那里去养病。那养病的时候呢，结果他的叔叔给他看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圣方济这个圈子里面写的一本书，那本书是叫做第三个属灵的alphabet字母，第三个属灵的字母啊，第三个属灵的字母。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the greater our love, the fewer words we use。意思就是，如果你对主的爱是越深的话，你的话越少的。那这个对于这句话对于这个谁对 Teresa 是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你知道后来 Teresa 证明给我们看，他是写了很多书的。一个写书的人呢，头脑从来没有停过的，他的话一定多得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当然对他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觉得爱就是要有话。但是这里告诉，这里有这个他所得的帮助，就是如果你爱主爱的越多，你的话应该越少的。那么他觉得他自己的话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说，我根本不知道从前怎么祷告。那么现在呢，那我现在这个所以现在呢，他看到这本书以后，他这个人完全就进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操练这个所谓就是安静的祷告。那我再说这个祷告，就你如果在加密山派的话，那么这个多半是安静，是不出声音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开口祷告的。所以这样的话，他非常的安静，那么他就开始呢，就开始在那里操练了。那么结果这个病没有好，那么越是病呢，他在病里面，他越觉得主的同在，越与主呢有一些的越与主呢也有一些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了发现了。那么这个完全从他经历开始的。所以当你读特瑞莎和十架约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们是从实验开始，所以有人叫做 empirical mystics， 意思就是说他们事实上是从经历开始。不是从经历开始，然后他们一直述说他们的经历。特瑞莎也这样，他刚开始因为生病嘛，生病的时候就与主有交通。那么与主交通最开始当然 recollection 就是说你能安静，在安静在里面祷告。那么然后呢，等一等，你就发现你会进一步叫 devotion of peace， 然后这时候你里面就与神和谐，就没有挣扎的情形了。那么再进一步呢，那么就与神联合了。所以呢，等到最后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你这个眼泪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主同在的喜乐。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这个经历是他在病里面的时候才经历到的。那么好了，结果呢，这样病是不是更好呢？病没有更好，这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到了一个地步，这个爸爸看一点，父亲一点没有办法。说最后呢，他终于呢，就是把这个他最后就把他女儿就带回家，带回阿梅了。然后呢，已经准备他是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个父亲已经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已经掘好了一个坟墓。那么而且这个女儿根本在抠马昏迷不醒嘛，所以随时随地呢，就决定他应该就这么走了。但是结果没有想到第四天呢，他醒过来。这个醒过来的时候，他不能说话。为什么不能说话？因为他爸爸以为他要死了，所以要埋葬了，所以已经用胶啊，也不是用 wax， 用蜡已经把他的嘴巴已经把他捂住了。那么所以呢，等他醒过来的，他根本醒不过来，就是他根本什么都不能动。那后来他发现更严重是什么？等到他真的好像这一次真的醒过来，好像谁医治他，所以他后来这个修道院他献给谁，就是他觉得是圣人约瑟，不知道哪个约瑟，我也搞不清哪个约瑟，所以哪个约瑟叫的好的，所以呢他认为是神，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觉得他病好一定什么样的功劳。好了，那不管怎么样，他果然好了。好了以后呢，但是呢有三年他根本是个瘫痪，一辈子后来他身体都不怎么好，所以那一次很可能起都是肺病，但是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恢复过来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是因为生病的缘故，所以你知道他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呢，就是往里面去。那么这就是他里面，就是他慢慢就学会了那个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指的与神交通来说的了啊，这个不出声音的，这个而且是这个是不出声音的，不出声音的这种。 那么，然后呢，到了大概是1559年，我们知道他这个他生的时候是1515年嘛，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他44岁的时候。这个44岁的时候啊，那这个我们讲过了，刚才就是说他这个他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么就是他病好了以后，然后呢，他在这个精力上就有了新的开始，然后他一共维持了18年，这个18年里面呢，他常常有一些奥秘的经历，那么一直等到44岁，那么他忽然间觉得主的同在。他觉得好像主向他显现，主对他说话，而且呢，一共延续了大概有2年之久。那么然后呢，同时他也有一天，他觉得好像这个天使啊拿着剑刺透他的心，那么这个就点燃他的，叫他里面非常的火热，那么一面也叫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就与主好像有一种很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个大概一共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大概一共维持了18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帮助他了，因为有的人和他交通，觉得他的经历是对的，有的人觉得他经历是不对的，有的甚至觉得就根本是邪灵在里面。因为你听他的描写，你就知道那种光景不应该是对的情形。那么，但是有的人呢，和他交通交流谈谈呢，结果呢，他就觉得还就这还可以，所以到底对和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一直注意精力的时候，是有这个能力。你想，18年一个人一直陷在这个里面，所以现在呢，他能够给你的感觉，觉得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么，而且呢，而且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有一些经历是比较特殊的经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有的人就替他担心了，那么有的人呢就离开他了，那么有的人也安慰他说，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一些正常的。不过 Teresa 她里面倒是有一个，她有一个愿望，她常常祷告说。他 Lord, either let me suffer or let me die，就是你让我受苦或者让我死，这是他里面的一个心愿。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在那一段期间里面，那么他呢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后来他就把他的经历就写成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就像 Saint Augustine 的 Confession 一样，就是 Saint Augustine 的那个。他所写的自白、自我告白一样。那么，所以呢，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要看一个人他怎么经历的，他就把那个经历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哈，到今天为止，我们就要回过去看，根据那个时候异端裁判所来看他所写的这本书，觉得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那么，但是有的人呢，越就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证明里面有沙，有金子；有问题的，证明里面的的确有很多的沙。所以我们如果把他所有写过的书稍微分析一下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经历是什么。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错误，当然有一些像沙子一样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形容，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帮助了，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 Teresa 呢，她的的确确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经就是这样的，她就经过一生。那么这个她病的时候，因为她一生从来这个病没有离开过，她反正一直很软弱。不过后来他有个感觉，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往里面去，他最后一定结出果子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到处奔波。那么我们说过，他一共设立了16个这个修道院，是为着那修女的，而且希望也带他们呢能够一同有一些的经历。所以他一生呢大概写了3本非常重要的书，第一本就是他的生平。那么这个就像盖恩夫人的自传一样， 那么讲他自己的经历。那么第二本呢，就是当他到修道院的时候，那么那个修道院那是很辛苦。你知道修道院，他这个修道院这个因为他很贫穷，大家很贫穷嘛。所以有一天，他说他看见的异象，那个异象就是他这个什么，他那个这个这锅子不是，就是 pan flying pan，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锅铲这个锅子，这个上面就一滴的油。那么他就讲给那些修女听，那修女呢一听他这样说，他觉得他常常看异象，这个没什么稀奇。我们说过，在教会黑暗时期，奥秘派常常看异象，常常有异梦。所以他说他忽然间他有了这个，那么这些这个修女呢听他讲的时候，他们所注意的什么？他们注意就是这个只剩一点油了，这个锅上只有一点油，外面的一点油没有，他们怎么过日子？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和他们讲了一些话，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就是达到完全的道路，他写了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完全是为了修女的写的。那么这里面当然也是讲了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怎么样也能够帮助他们。那么等到他最成熟，他倒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里面的城堡》，那就是他把他在主面前经历啊，就好像一个城堡一样，就是这个城堡里面呢有七个庭院，所以等到你真的经过七个庭院以后，然后你就能与神完全连接。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经历里面，这个天呢好像是七层天一样，你达到与神完全那是最后一层，然后呢你是最从最简单的开始一直达到最高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代表作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现在为止，如果你要知道他经历什么，那么可以简单来说，这个就是应该他所给我们的，就是他所得到的答案。那么这个七层大概哪七层呢？最远的一层，最高的一层是与神联合，最开始的是谦卑，然后呢是祷告，然后呢是默想，然后是安静，然后是光照，然后呢是魂的黑夜，那最后就达到与神联合。所以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里面，很简单，我再说一遍，是谦卑、祷告，然后呢默想，然后呢是安静，然后呢光照，然后呢魂的黑夜，然后呢与神联合。所以英文来讲是 humility， 然后 practice of prayer， 然后 meditation， 然后 quiet illumination and dogmat， 然后最后呢是 union with God。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从前老者讲过，这个大概都是奥秘派的架构。你可以分七层也好，分三层也好，不过呢这个不是根据圣经的，这个是谁呢？是特瑞莎，她完全从经历里面她来发表的，说她的经历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可以说大概是特瑞莎他的一生大概这样。那最后我想我用五分钟很快的说一下，那到底他的奥秘的经历是个什么样的经历，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那他，你如果把他这些书通通看过以后，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到底他所讲的奥秘派是怎样的一回事。大概简单来说呢，他大概是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 the heart devotion， 就是那个奉献，就是对主的那个那么只做你专注，就是你完全从世界里面从外面收回来往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呢专门注意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个是 devotion， 就是 heart devotion。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 devotion of peace，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和谐了，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旨意呢就消失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意志，所以这个是他说这时候你意志呢就消失在神的旨意里面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 你的就是什么，你的记忆，还有你的这个什么 reason， 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理性，对，你的这个你的理性，还有你的记忆，还有你的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想象，这个都在，这个都在，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与神联合。那么这个联合的时候呢，那么换成你就达到了喜乐的最高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你的理性就消失了，所以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记忆和你的什么？和你的想象力。那么这个呢？那么这个，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进到了与基督里。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步骤是这个 devotional peace 的时候，就是你的意志与神的意志联合了。那么现在呢，到了与联合的时候，你的理性不见了，就是理性完全消失了。那么等到了最后一个阶段，那么到这个阶段呢，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地方。他说到了这个时候呢，连记性跟那些呢就也不见了，换言之也消失了。所以呢，他说大概经过了半个小时以后，然后呢，那么他可以说好几个小时就好像陷入昏迷状态一样。那么最后呢，醒过来的时候，他满眼睛都是眼泪。那弟兄姊妹，我是拿这个做例子，你就知道，如果一个人从经历里面去描写他的经历的话，你看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圣经里面有的。圣经里面讲的与主交通，从来没有心思情感意志消失，没有的，绝对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虽然他可以把他的精力分成这么多步，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个大原则是可以是对的，但是里面所有的形容是不合乎圣经的，就是说没有可能这个意志与基督联合，与神的意志联合，并不是我们没有意志的，并不是我们不想了，并不是我们不爱了，好像这个完全麻木了，而且最后呢，好像进入昏迷状态，然后醒过来的时候才觉得被爱充满了，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宗教的奥秘派，这个不是圣经里的，这个不是保罗的，这也不是约翰。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提醒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沙子，我们不能接受。虽然我们知道在他的书里面你还能够找到一些东西是金子不错，但是这些东西一定要过滤的。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与交通与主联合，是不是个个都要昏迷的，个个都，那么其实用现在的心理学说，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催眠嘛。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进到催眠状态才叫与神联合？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如果一个人光从经历着手的话，非常危险的。所以难怪当他形容这些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告诉他们说，有人告诉他说，你不小心可能邪灵根本会进来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境界。那么好了，感谢主。后来他碰到十架约翰，你读十架约翰，你看你就完全不一样。十架约翰他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注意他写的东西的话，有人说是得着这个庄涛勒，约翰涛勒的帮助，有的人说得奥古斯丁的帮助，但是真正你读完他的书以后，你觉得他唯一得着帮助是圣经，除了圣经没有。我想我们到礼拜六会告诉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圣经不知道有多少，他每一个经历都是用圣经来教育来检验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们都属于加密山派，虽然这些经历也帮助了十架约翰，但是等到他发表这些经历的时候，你看见都和圣经是根本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想到十四纪有一个 John Tauler， 十六世纪呢有一个释迦约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些经历把它过滤过，所以这是释迦约翰的特点。他我下一次会给弟兄姊妹看，他对于圣经有三条路的，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他要用神的话来检验他在主面前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就对了。什么时候通得过神的话就是金子，什么时候通不过神的话就是傻子。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反而是释迦约翰所写的书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只有圣经能帮助我们。如果一个人只讲他的经历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经历是不是能经过圣经的验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注意他的感觉，这是非常危险。你知道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特瑞莎你读他东西里面很多东西非常 sentimental 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这个谁呀、啊？这个释迦约翰根本他是个诗人，他是充满感觉的，他读他的东西有诗的感觉，但是你看他放在个很稳定的基础根基上。你看见很多的话根本是歌中之歌里面的话，但是不是交情的，不是 sentimental 那些话。你知道许多时候啊，你很自然你会想那些修女，她们觉得她们都已经嫁给主耶稣了，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在歌中之歌的话不是交情的话，不是 sentimental 的话，不应该是那个里面呢说了一些属灵的事迹。那么谁能够把属灵的事迹说出来呢？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释迦约翰，他能够把那个约翰说出来。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弟兄姊妹他喜欢歌主歌，或者有一些经历，那么如果是完全在感情里面，你知道这是非常危险，而且很容易错，很容易上当。所以讲到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虽然特瑞莎在教会历史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没有错，但是不要忘了，而且在天主教里面有31个 doctor，就是最有学问的人，那么其中有两个，一个是 Teresa， 一个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两个都在里面。而在女的里面就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Teresa，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判断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那么我们很得安慰的就是在整个西班牙的奥秘派里面，那么因着神兴起了释迦约翰，因着他明白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在这上满了地位，所以他无论讲什么东西都用圣经的话来形容，圣经的人物来形容，或者有什么经历他用圣经的话来检验他。那这样呢就把这些东西就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那么这样我们知道那些有些经历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把这些经历呢，我们他的故事到了大概就这样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要等到礼拜六我们再继续的来讲这个释迦约翰的故事。好，我们基督会简单讲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些的故事，主啊，一面叫我们得到警戒，主啊，另一面我们仰望你，但愿如果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万内与你有亲密的交通。但是另一面我们仰望你，但愿用你的话常常的点醒，常常的把我们放在一个你自己该放的位置上。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礼拜六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